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知道你一直到今天依然是说话的上帝，求你借着你的灵，通过你的话，向你的子民说话，也求你的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在我们中间的，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话，真正的认识你，爱你，跟从你，侍奉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不用看这个了，今天我没带 PowerPoint， 所以你就这一章了。但是我们的章节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还是会有三点跟大家侍奉。今天会讲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题目了，其实也不敏感了，因为在圣经里面都讲嘛，就讲到权柄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社会里面，这个词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这个词呢，大家不太喜欢，因为特别是在，就我开了哈，所以不用它了。大家不太喜欢，因为是在现在这个世纪，大家比较尊重个人的意志、个人的选择。权柄呢，大家总是感觉是要辖制你的，给你各种各样的规条，跟着给你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大家不太喜欢，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的西方甚至整个的世界是 anti-authority movement， 所以大家对待集权，大家对待权力过于的集中，特别的反对。不管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从我们过后也会讲啊，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他有三个 institute， 三个大的组织，到现在都没有变，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教会，就这三个组织，其他的这些社团呢，这些都不算是哈。就这三个组织，在这三个组织里面，都是讲到是否要有所谓的权柄。没有权柄呢，又有问题。你不信，你想想看哈，你们家里头如果没权柄，那个小家伙三岁不吃饭，他想吃吃，不想吃不吃。你见过多少的人追着他在后头喂呢？然后他把东西都给踢了，你不管他。家里如果没有权柄的话，这孩子当家的防盗无他的嘛，对吧？所以你能看见没有权柄出现的问题，但是过多的权柄，有太多的掌控，太多的辖制，大家觉得自由受到侵犯。所以这个词呢，从圣经的角度应该怎么看 ？Authority 或者叫做 power 这个词应该怎么看？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内容。所以从这段圣经还有其他的圣经，我们有讲出来啊，有三点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跟在座的对这个教会其实也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要有选举的事情，要有投票的事情，要看手里面这个文件，就是 constitutional bylaw， 这个叫什么？中英翻译什么？会章，对，要翻译会章，然后是否要在中间有带领的人被选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否需要明白在教会，或者在教会在家里头，甚至在政府这个权柄从圣经来讲是个什么意思，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个就是讲到如何使用权柄，然后我们就从大的角度讲到权柄，然后讲到使用权柄，特别是在家里面和在教会里面，最后讲到在教会里面的权柄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大概就是这三点。所以前两点呢，就是从圣经里面了，三点都是从圣经里面来，只不过今天的章节比较多一些，今天的信息跟以前不太一样。我是比较喜欢解经释经性讲道，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给我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今天有点像是题目性的，所以从各个地方圣经来帮助我们来思考三点。第一个是权柄的 the nature of authority， 就是权柄的本质。第二个就是使用权柄 execution of authority。第三个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权柄。这个信息我有点不太公平，只有一次啊。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主日学讲过五次，所以就全都浓缩在一起。这个还不包括家庭，家庭里面有好几次，所以这是一个系列的信息啊。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 comments， 你可以在这个信息结束以后来分享。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章节，刚才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个章节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43-45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章节，基本是圣经中间最有名的章节之一，因为他讲到了耶稣他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人子来不是来被人服侍，是来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基本就是把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给大家讲清楚了。这个是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都有提到，在马太福音第20章。大概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呢，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你再往前看呢，稍微的往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前半部分，或者马太福音第19章，讲到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少年官，对吧？要进天国，然后就最后因为他钱很多，就一出手都走了。耶稣最后对他讲，就说，在人不行，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行。意思就讲到进天国这件事情，或者得救，或者成为基督徒，会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件事情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靠你的修行，靠你的钱，靠你的敬虔进来的，不是靠你的宗教，不是靠你道德的操守，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在人不行，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行。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如果你没有看到上下文的话，这个比喻就非常的 confused， 因为这个比喻大概是讲到一个葡萄园的工人，园主看到早上有人在外面闲着无事，就把他叫到这个叫到园子里面工作，就给他一天的工钱，然后中午也叫进一批人，晚上也叫进一批人，然后晚上叫进下来一批人得了工钱，跟早上进来的这些人得了工钱一样多，然后大家就觉得他非常的不公平。然后这段比喻就在讲的，难道葡萄园工人他葡萄园主他没有自己的这个权柄，想要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吗？而且早都已经跟你说好了，你进到这个权进到这个园子里就是一天的工钱，不管你早上进晚上进都是一天的工钱。所以他就最后在马太福音第19章的结束，马太福音第20章的中间都是讲到，所以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一个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基督徒，这跟你自己的能力，跟你自己的操守，跟你的智慧，跟你的学位，跟你的金赚钱的能力没半毛钱的关系，这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让人可以进来，而且这个恩典不是说谁早得到恩典谁就得到的这个工价或者上帝的祝福就多一些，恩典对谁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早进不管你晚进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章节的重点了，我只是把上下文给大家提一下。在这段圣经的重点就讲到天国，进天国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然后马上耶稣就预言了这第三次，说人子来的目的，我要被第三次被交在，不是第三次，第三次预言说他被交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手中，然后他就要受死。在马可福音没有提到这一段，马太福音反而就是这个比喻，马可福音没有提到，马太福音提到了，中间是讲到耶稣他要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或者他要成为天国的首脑。然后呢，有两个门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就跑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请求，就是父子，我们请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得什么，你就给我们。哇塞，这种到上帝面前祷告是这样大胆的吗？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就说你想要什么？他说我想要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叫你坐边右边。所以从这一点你大概能看到，这段圣经它是讲到权柄。前一段是讲到进到天国，进到天国以后他的门徒马上就要想出一件事情，到底谁是老大。然后耶稣说我的杯你能喝吗，我的喜你能受吗，然后说我们能，他说我的杯你要喝，我的喜你要受，但是坐在左边和右边不是我定的。然后其他的10个门徒就开始在后面恼怒他，对吧？然后耶稣就讲了刚才我们说的这段。所以这段圣经呢是在讲权柄的问题， authority 是在讲权柄的问题。所以从这段圣经你大概能够看出几点的内容，它能够帮助我们看权柄是个什么意思，权柄它的特点或者它的原则是个什么样子，从这段圣经都能看出来。所以在
这段圣经里面它有一个 assumption， 就是在这段圣经它有一个假设，进到上帝的国度的里面，进到神的家里面是有需要有权柄的，或者说在上帝的家的里面，这个组织里面它是应该有权柄在里面的，否则的话耶稣你们讲这干什么，没有意义。在神的家里面，弟兄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没有什么低，他没有讲这个事情。他讲到的是的确是有的，但是这个左跟右的意义跟你们所想的意义不太一样。我们所想的就跟耶稣在这里面讲的外邦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或者在神国以外的人，大概当提到权柄这个词的时候，基本就是讲到谁听谁的，对吧？我现在是官长，我是什么什么一个军衔比你高，或者我的头衔比你大，那我所做的决定你就需要听，你需要服从，我需要发号施令。那等你哪一天混得比我高了，那我就听你的，看谁的钱多，看谁的官位大，看谁受到的影响力大。那这个就是社会所给的，社会所讲到的权柄。我再给定义权柄什么意思啊？讲到说外面的社会，就是在神国之外的，有尊为君王的，就是这个君王是受人尊重的，他想要得到这个君王的地位，他的目的是需要别人能够尊重他。他做什么呢？他底下有管辖的大臣，这些大臣是超权管束他们的。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社会，权柄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人他手里头有很多的资源跟物资，别人都很害怕他，别人也非常尊重他，他手下有一大群的人，那大群人手下又有一大群的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调动手上这么多的物资，然后你不能说鱼肉百姓啊，但他们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自己能够服务的。我当了官，我现在有很多的特权，当然我就需要有私人司机了，我需要进老干部病房了，我需要有特供药了，否则我当官干什么，对吧？我跟你们都一样的话，那我还不需要不当官呢，还有人告我然后把我抓进去怎么办？我当了官或者我有这样的特权，就是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需要得到别人的拥戴，需要得到别人的听从，别人能够服从我，那种感觉真的是不错。而且呢，我可以为自己服务，可以超权管束其他的人，如果有人不听我的话，如果有人不同的意见，我就弄掉他，然后其他的人全都听从我，然后服从我，然后侍奉我。这个就是当官，从外邦人哈，这个世界上的当官的人或者有权柄的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在座你我都，我不知道在座可能有在座的有特权阶级，我不知道哈，所以我对你们也不太认识，我如果得罪你了，你就那个什么哈，放宽一些。如果你我都是平头百姓，我没有感觉到这种当官的或者有这种权柄的乐趣啊，那真的不得了。你想想，你如果住在 Charlottesville， 你现在在 DC 上班，你如果真是当官的话，你有 Black Hawk 直升飞机直接给你飞过去，你从这边开车要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中间还有堵车。如果直升飞机飞过去多长时间？估计15分钟差不多那就到了，哪感觉不太一样？专门有人坐飞机送你，然后你进去以后如果有红地毯，有人也有鼓掌，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你说一说，我说一件事情，然后旁边这个人说 It's done， 哇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我没想过，但是想一想还是挺不错的，真的是挺不错的。而且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哈，你还考什么试呢？你还上什么学呢？你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特权，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干什么去干什么，还去 Target 买那种掉价的东西，何苦呢？我要买就是买最好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资源全都倾斜在你的身上，而且大家把这些信任或者把这些权柄都交在你的手里面。这个叫做外邦人。在座的各位，不管你在政府工作，还是在家里头工作， 而在教会里面侍奉，就是三个组织哈。如果我们没有被上帝的话所改变的话，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我们基本行在家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过了会讲到家庭的权柄，我们讲了在我教会讲了三四次。但是教会跟家庭还有政府，它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停在这边，所以就把这个权柄的定义稍微给大家，我是真希望把我的 PowerPoint 带出来。权柄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Authority， 它跟一个词叫做 power 有一定的区别。 power 就是讲到你的能力，或者讲到你的做事的能力。比如说我能够在座各位哈，你们如果生过病，你们大概都是久病成医哈，大家都知道发烧啊干什么了，你大概会吃什么药。你如果特别你得过这种病，然后受过这种治疗，大概你的药量跟药剂量啊都大概都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能力呢？诊断和治疗呢？是 yes， 因为你经历过，你也看到怎么过治的，你也看到怎么治好的，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但是这个叫做 power， you have the power to do it， but do you have authority？ 你有这个权柄做这个吗？ The answer is no。 权柄这个词它是被授权的。你看这些门徒，他说他需要被授权的，说坐在左边和坐在右边，不是说他说你看我帅我就应该是左边跟右边，他是需要被上帝授权的，进到这个国度里面他需要被上帝授权。所以权柄的第一点就是 authority， 他是需要被授权。然后授权的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能力来做决定，然后别人就应该服从，这个叫做 authority。 所以有授权有能力。你觉得一个病你可以治，但是你没办法治， why？ 因为没人给你授权让你开处方。 So you have the power, you don't have authority。 你可能能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因为你没有权柄做这个事情，没有人给你 authority 让你 make a decision， 尽管这个 decision 是对的。只有在这边被授权的医生在这个州里头有 license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英文来讲 authority 到底什么意思，就叫做你的 moral rights 或者 license to make a decision with the power。 就讲到你被授权，然后有这种能力，然后做一个决定，这个叫做 authority。 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啊， authority 它的目的跟意义到底在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我们来看看圣经耶稣这段在第45节他给的最重要的章节，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章节之一。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来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有没有权柄？当然有了哈，当然有了。他斥责风，风就停了；斥责海，他医病啊，赶鬼啊，他权柄很大。而且他没有说啊、哦，我都没有啊，我都很，他没有说谦卑到一定的地步，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哈、啊。这个不是谦卑哈、啊，这个就是你什么都不是哈、啊，那就也谈不上什么谦卑。过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谦卑，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这个权柄的目的是干什么？刚才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在世人权柄的目的是来服侍你。我有了权，我就可以做一些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好啊，有时候也会讲到对这个社会比较好，但是基本是来讲到以权谋私，这个是大家不太喜欢听这个词，不是有权柄人都以权谋私哈，但是有权柄的人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个世界大概就告诉你是这个样做的。但耶稣他有这种权柄，他的目的不是来被人服侍，你看有这么大的权柄我们都跪哈，他的权柄是拿过来服侍人，到了一定的地步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权柄的第一个的原则或者他的目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是给生命的。再讲一遍啊，他的第一个原则，我们有五个到四个原则，看我们今天讲到哪里。第一个原则，他是 give life, create life, 他是把生命赐给别人的。世界上的权柄是要你的命，上帝的权柄是把命还给你。 That's different, 哈。圣经里面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都基本提到，哇，这个国度特别的伟大，上帝国度的拓展啊，荣耀啊，君王啊，觉得跟其他的国度本身没什么区别，就是基督教版的这个大的宗教国度。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圣经里头所提到这个国度和国度的君王，它跟这个世界的君王跟国度完完全全不一样。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君王，任何一个独裁者，包括任何一个在特权阶级享受特权的领导人物，他基本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基本上是有他自己的特权。然后老百姓住小房子，他住大房子，他有大宫殿，你住小茅草屋，因为他是老大呀，他抽你的税，然后服务他。我不是说全都是坏的哈，这里头并不是讲到这些东西全都是坏的，税收制度都是坏的 ，no。但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他大概的轮廓是这个样子。但是天国不一样，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天国和天国的君王，狐狸有洞，飞鸟有窝，门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天国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宏伟，或者讲起来好像上帝的掌权，但是它非常非常的不起眼，一个芥菜种，非常小，被别人所看不起，但是它拓展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它跟这个世界的天国跟世界讲到这个君王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世界上的君王和世界上的国度或者权柄，他是要你的命，上帝的权柄是把命还给你，这是讲到第一点。你如果这一点呢，其实不难理解，从创世纪开始，上帝给人权柄，亚当夏娃，上帝给他们权柄的目的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让这个世界能够反映上帝的荣耀。他不是说哦，现在给你这么多，该吃吃，该喝喝，爱怎么地怎么地。No， 他是想要让这个生命得到拓展。这些生命得到拓展，是因为这些人的生命是反映上帝的荣耀。从刚开始就是讲到把生命给人，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权柄就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侍奉以自我为中心，罪性的一个工具了，所以叫做 abuse of power。就是叫做权柄的滥用。圣经里头也讲到敬虔是得力的门路，对吧？我现在得到了大家的骗到大家的信任，我变成牧师了，然后大家把钱都交给我，哎，我觉得我的日子还挺不错，也现在有个工作，感觉到把大家得到大家的尊崇，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得到大家金钱的支持。如果万一我再融资一下，反正大家都信任我嘛，那我就说不定就发财了。这个叫做敬虔是得力的门路。在教会的里面，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在教会的里面，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不管他是牧师还是他是长老之类的人，他如果还是在犯罪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把权柄当成满足自己生命的这个途径的话，他还是活在罪中。所以刚开始上帝给权柄是给人生命，罪把这个东西给彻底的弯曲掉，然后让权柄来服侍自己。耶稣这里又讲到这个 the authority in redemption， 就讲到权柄，上帝恢复这个权柄，还是把生命赐给别人。当然这个里面讲到神学，上帝怎么样做呢？他是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说把那贪官全杀掉哈，他如果说把有罪的人全都铲除掉，来实行上帝的公义，那再做的哥都坐不住了嘛。对吧？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上帝的拯救是他自己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赎价，对吧？他讲到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就成为我们的代替，成为我们的赎价，然后让我们得生命。这是其实讲到了，你可以说第二点，我们就提他第二点好了。就讲到这个权柄的原则，第一个是给生命，第二个呢跟第一个非常像，就是讲到 sacrifice。讲到 sacrifice， 耶稣这里面提到，讲到说，怎么样你能把生命给别人呢？是你在这个权柄的位置上，不是得到，而是给予。到一定的地步，你自己的面子，你自己的特权，你自己该要得到的东西，反而没有得到。这个叫做 sacrifice。 It's hard. 第一点还可以哈，我就是为人民服务嘛，对吧？就是我得到这个权柄就是为了人民服务，这第一点还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第二点讲到 sacrifice， 因为耶稣这里讲到舍命做得人多人的赎价，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有些人的命你觉得你不值得为他舍，他是个什么东西，这种人让我来 sacrifice 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公平。 No, it's not， 的确就是不公平。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居然为人来死在十字架上，完全完全的不公平，但是这是唯一能够让人得生命的方法。如果上帝说那按着正义按着公义，那我们就审判罪恶，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唯一一个上帝给生命的方法，就是他自己的命舍掉了，然后让这个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所以如果你在中间，就耶稣对他门徒说，你要想成为首的，或者你要当头的，你就要成为用人。所以这是从圣经里面讲到的 authority 的第二个原则，就是 sacrifice。 等我们过会讲到长老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具体化的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应用啊。这个东西其实在座的各位你都在用，只不过你没有那么有多大的意识。比如说你在家里就生几个小萝卜头，那就不得不舍命嘛。即使你有钱你也得舍嘛，你请 babysitter 你也是舍东西的嘛。这个孩子他对家里头的贡献真的不大，说实在不大。养儿防备老这个事情基本就不用想了。因为人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长大，对吧，你希望我在你身上倾入了这么多，我给你这么多的投资，我希望你都给我一点点的回报。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可以洗洗睡了哈。 No, please。 养孩子永远是 sacrifice， 永远是 sacrifice。 在座的各位的父母，你知道你的付出跟你真正从那个孩子里得到的完全不成正比，这个差距越大，这个 sacrifice 就越大。当然有些人不甘心呢，就是孩子年龄都大了，都快结婚了，还想跟人家一起住，还天天想要管束他的孩子，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No, they're grown up already，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在他的身上的权柄跟以前的我们过去讲 command 和到现在的 counsel 完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家庭里面，这个 sacrifice 这个原则其实已经在用了。所以这个对在座的各位应该不属于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原则。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管束或者权柄或者领导永远是 sacrificial love。 过一会我们讲到长老的时候再提到哈。第三个当然是讲到谦卑了， the humble。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对吧，在腓立比书那段。谦卑这个词呢，不是因为你没有你谦卑，那不叫谦卑，那就是 that's what it is， 对吧？你是一个学生，你说我什么都不懂，那你本身什么就是不懂嘛？你这提到什么谦卑呢？谦卑是讲到你有这个权柄，你已经被授权了，你可以行使你的权柄，你可以做一定的决定，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不让它成为辖制别人、管辖别人的理由跟工具，这个叫做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多么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子，对吧？什么叫做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呢？就是耶稣说，我是上帝，那我跟上帝一般大呢？我跟天父一般大呢？你是什么？人嘛。那人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呢？跪，对吧？应该顺服还是讲跪 worship？对吧，应该完全的在上帝面前服服敬拜他。这个没有错吧，因为他是上帝嘛。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说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与神同等的，所以我要抢你，从你这边抢夺你给我应该有的这种敬拜。 He didn't do it。 他完全有这种 rights， 他有没有 moral rights license？ He got all the license。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有他的一切的权柄，让人可以在他面前来敬拜他，但是他把这些东西全部的放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不仅如此，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座的各位啊，你不一定是教会的牧长，也不是 congressman 或者 senator， 并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些权柄，但是你在任何的地方都有你自己的 license 或者 moral right to make a decision， 在你的家里面，在你自己的个人生活，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 you have some rights， 或者你有一定的权柄。你在使用这些权柄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使用它呢？这个原则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humble， 不把这些权柄当成好像你可以辖制别人的工具，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 You cannot do that。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you are unbiblical， 你是违反圣经的。因为上帝给你这个权柄不是让你来辖制别人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第三点，第一点是讲到给生命，第二个点到 sacrifice， 第三个是 humble。 Let me see my notes， I didn't remember that。 这是讲到顺服谦卑，用归于负担家。 Alright， 哇，差不多了哈。谦卑另外一个就当然是讲到付代价哈，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sacrifice 大概是一个样。其中的一点呢，就是你所在的这个组织，不管是家庭、政府还是教会，它的起伏跟你的起伏是一起的。你的生命的幸福是你这个家的繁荣，你的生命的忧郁是你这个家的没落。教会也是这样子。你如果把这个地方当成，而且这应该是，你应该把它当成。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组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我会讲到这三个组织的不同哈，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这是上帝的心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权柄，或者做一定的工作，或者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的话，这个教会的成败，应该是你生命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我们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他最后成为教会的领袖，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恩赐有多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有没有这种 sacrifice 这种心，或者叫做这种付代价的心。什么叫做付代价的心呢？就是教会的好坏是跟他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他的 commitment， 你甚至可以讲到，这样的人他有心，他愿意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或者在政府里面，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叫做你叫是什么？我们中文叫做忧国忧民哈。你在国家里面想要有一定的负担，这个国家的负担成为你的负担，这个教会的负担成为你的负担，这个家的负担成为你的负担。你这个人是可以被授权带领教会、带领家、带领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这是原则哈。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原则是从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提到的，看到的，从圣经里面讲的 authority， 它的目的和它的原则是个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的稍微的 switch gear a little， 那行使这些 authority， 行使这些权柄，它是怎么样行使的？它是怎么样行使的？你说权柄这个词，虽然刚才我们做了一定的解释，但是它在行使的过程当中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从29开过来，不小心开了80速，你知道 Abermile 这边警察很多哈，我都被抓过一次。然后砰，它后面你看那个灯亮了，对吧？它代表什么？权柄，我是有警察，我带跨枪的，我是有权柄的。你怎么办？踩油门，跟他拼了哈！开到90速，过会直升机就上来了。然后呢，他不会跟你理论的。那个时候，你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在这边美国很长时间了，我就不用讲了哈。你千万就坐在车里面，后面把你给你不小心停下来，不小心，你就终于最后停下来。然后你一开车门想出去跟警察理论，他马上拔枪，他手里头真的有权柄，他就靠你的，然后把你头摁下来或者怎么样，这个叫做权柄， that's called force。 你如果不遵守，直接给你抓到监狱。 That's called authority， 对吧？这是权柄，对吧？你在家里头试试看。你说太太今天晚上给我做晚饭，她不做，把她铐起来。你试试看，试试看。You can， 你看到没有？这些在不同的组织里面，这种权柄的应用非常不一样。你来教会，你试试看。我说今天教会应该这个样子，嗯，因为我是牧师，啊，都要听我的。我旁边还站几个执事呀、大汉呢，手插着腰，还说挂着枪。你试试看，大家都走了，你拿枪打吗 ？You can't do that。你不能绑架他。所以你看到没有？都有权柄，三个不同的组织：政府、家庭、教会，就三个组织。它权柄的使用非常非常不一样。它的区别在哪呢？它的区别这个词叫做 power of discipline， 叫做惩戒的权利。有没有这种惩戒的权利，或者惩戒权利它在哪个地方把这三种权柄或者是权柄的使用区分开来？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那第一个呢叫做 command， 第二个叫做 counsel。 command 就是我命令你， we force you， we require you。 现在这个立法机构它有它自己的权柄把这个法律立下来，然后这个法律立下来呢，它的目的是要让你对你的对公共的生活有一定的管辖和有一定的限制。当你超出这个限制之外，这个法律就有它的权柄来 make you to do things。如果你不做的话，这个执法机关就亮灯的那些人，他就会执行法律。这个叫做 command。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政府的里面，其实都有 command。 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举这个例子呢？它有三个不同的词哈。你记不记得在箴言这个13章13节，这个你如果爱你的孩子就要用杖管制他，有没有 command？ 你这孩子特别是孩子小哈，小不是小到那什么都不懂事，那是两回事。Terrible two， 你知道孩子 terrible two 啊，就长到大概两岁，我们家是 terrible three， 长到两岁三岁那个时候，他比较有反叛的心，他呢又想要有他自己生活的方式，但是呢他又不想听你的。小的时候他愿意听你，爸爸说什么妈妈说什么都可以，然后他不愿意听你，他自己想要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非要摁那个东西不该摁的。拿那个东西不该拿的，或者说一些的话不该说的，或者干一些的事情不该做的，你怎么办？你跟他讲，你跟他讲道理。哎呀，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呢，人是无罪的；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家早跑掉了。对吧 ？You can't do this. You just can't. 我见过有人啊，真的我都快疯了。他的孩子说了一句脏话，我们在逛那个 museum， 孩子三岁啊，四岁。妈妈就这样跟他语重心长的跟他劝勉教导，孩子这边让皮恰孩子到处跑啊，他还在那劝勉教导，一点用都没有。告诉他 No， you cannot do it， if you do it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 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没办法看电视了。 You know the consequence， you won't do it。 What is that？ It's called command。 这个就是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就是惩戒的规则，在家里头用不用，有没有用？ Of courseis over there， 这是在箴言里面讲的，叫做 rod， 叫做杖。在政府里面有没有？我们已经刚才讲的，在罗马书第13章，这个政府它有佩剑，叫做 sword， 它里面是可以赏善罚恶的，应该是赏善罚恶。在罗马书第13章，在创世纪第9章讲到政府它的功用是能够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以至于上帝的国度可以得到拓展。那么这个我们讲的在教会里面讲的12堂政府跟教会的关系啊，但是他大概政府的目的跟意义他讲的就是这个，就是 justice。 他用他怎么样执行他的 execute justice 呢？ the sword。 所以在家庭里面是 rod， 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在政府里面是 sword。 教会有没有权柄？我们都不太提的，这个不太提哈。Yes, it does. 记不记得上耶稣他自己说，我要把这什么交在你的手里面，把天国的 key 交在你的手里面。你在天上捆绑的， 我在天上也捆绑，那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Remember that? The key, 他当然是不是说到 Peter 哈，他是讲到这个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他讲那段圣经是讲到教会的权柄 ,the key, 是来审判，是来甄别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什么是假的基督徒，因为他有天国的钥匙。第一个讲到 rod, 第二个讲到 sword, 教会他有 key, 所以他有 command。 如果教会现在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我是 congregational, 就会众制的教会，最终教会的权柄不是在长老的手里面哈，他的权柄是最终是在整个教会的群体的里面，叫做 the church。 这个 church 如果决定了最后说要 excommunicate me, 或者说认为就把我当成外邦人来对待，那教会的权柄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不是基督徒，他已经不是在属于国度 的里面了。教会有没有这个权柄？按着圣经 ,the answer is absolutely yes。 保罗在教会里面治理他的哥林多教会里面讲到这个娶了他继母的人，他虽然说我就把他认定是外邦人，但是他是说你们教会应该把这个，他最 upset 了哈，还不是这个人犯罪，他最难过的或者最生气的地方是教会在这个人犯罪上他没有做任何的反应，权柄没有受到应用。教会他有他的权柄，他的 keyword 就是 the key。 当教会做一个决定说我们要教会要走这个方向，或者教会要收入一个会员，或者教会要解除一个会员， That's really really serious, 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It's not a small business。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the rod, the sword, and the keys, 都有 command, 都有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就是惩戒的权柄在里面。但是在这个中间里面有一种领袖，我刚才说到的是 institute, okay, 就是讲到组织。里面有这些 key player, 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有没有这种惩戒的权柄呢？特别是讲的，我就讲了两个哈，一个叫做 husband, 就是讲的丈夫。丈夫如果按照我刚才我就停在上面哈，丈夫说，说牧师讲了我有这种权柄哈， power of discipline, 家里面啊，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是老大，圣经里他也说我是头，对吧，那我有这种 power of discipline, 而且我 can command, 哇，那就权力在我身上，我想做什么做什么了，孩子给我干这个，老婆给我干那个，因为我是老大嘛。The answer is no. Husband, 或者在教会里面的 elders, 或者长牧师和长老，他们没有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我再 repeat it. They do not have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在教会里面 the power belongs to the church.上帝给了我现在先讲丈夫 husband, 再提到 elder, 过一会儿我们会花另外一个点讲的 elder, 讲 husband 好了，大家对 husband。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上帝没有给他没有给丈夫 the power of command 或者 power of discipline,就是对他周围对他的太太和对他孩子。No, there's none. You can't find none. 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That's right. 但是丈夫要做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并且为妻子舍命。所以他有这个 the power to counsel, 刚才提到的 power of command, 对吧，在这个 power of discipline, 它有两点，我就希望有真的有 power, 这 PowerPoint 看得比较形象哈，就是区别这个行使这个权柄的点在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就是有没有惩戒这个权利。在这个底下有两个分类，一个是 command, 就像警察抓你一样，另外就是 counsel, 这个叫做劝诫。丈夫 和长老或者执事，他的权柄在于劝诫的 counsel， 不是在 command。 再说一遍啊，丈夫跟 elder 他的 power， they have the power to counsel， not the power to command。 counsel 不是说啊，我就是给你说说我的意见，其实你做不做也可以。 No. counsel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收集别人的信息，看看听听别人的讲法，最后你有这个 authority， you will sti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这个决定权最后还在你的手里面，但是这个决定权的行使不是通过暴力，不是通过强权，是通过劝诫。那几个方式哈，它是赢得对方的尊重的，或者说赢得对方的信任，他才能行使这个权利。在教会里面也好，包括在家里面也好，一个，我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哈 ，husband and elder 是吧？混在一起，因为它的 similar 有很多的 similarity， 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要行使他的决定权，他的方式不是通过暴力，他是通过跟他的会众、跟他的太太、跟他周围的人建立这个关系 ，earn the respect and the trust， 大家对他的尊重和对他的信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 ，you can make a decision。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例子都可以举。这个教会的发展，教会要做一些大的决定，当然最后教会要作为一个会众，他需要投票，但在投票之前大家基本都已经 made a decision。 最后 made a decision 并不是说你对教会以后的方向跟发展有什么特别真知灼见啊，因为我们对这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一个牧师或者长老，他们征求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 present a case to you， 很多的时候啊，你愿不愿意同意根本就不是那个 case 有多 strong， 根本就是我信不信你，我不知道这教会以后怎么样， but I just trust you， you pray a lot， you study the Bible， you know me， you love me，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不是为了以后你赚更大的钱，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是为了我，为了天国，为了上帝的国度能够拓展。 I love you and I trust you and I support you。 如果教会的长职他没有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的话， basically it's over。 但这个信任从哪来啊？我们过会儿在讲到长老的职责的时候会讲到两点，专门给你讲到他的信任到底从哪来。家里的丈夫也是这样，你见到过那些只是只会行使权柄，但是没有刚才我们讲到那些原则哈 ，sacrifice 呀 ，humble 那些东西都没有。你见过一个丈夫啊，天天坐那看电影、看电视，啥也不干，太太在那边忙啊，做饭啊，带孩子呀，他在这边不停的换台，现在已经不看电视了，就刷手机或者刷短视频，那低头族，他一直在这样，他对家里没有任何的贡献。你是一个太太的话，你会怎么办？权柄我拿回来嘛，我要你做决定了啊！老子挣钱也不比你少，老子在这边工作了，带孩子不比你知道的多。我什么都知道，孩子上学了，去哪里买东西，他喜欢吃什么 ？I know everything, you know nothing. You make decision for this family, forget it. You know, I take the power back. 然后就会被教会说啊，或者被这个丈夫说啊，他是女权主义什么的。You don't even have the respect.丈夫连一点的信任和一点的尊重都没有得到，他怎么能够行使这个权柄呢？他虽然有这个 office， 上帝给了他 assigned， he has a license， 但是这个 license shall be revoked because he's not even doing what the license asks him to do。 他他有着这个权柄，他没有在这个权柄之下行使他应该行使的这个做了这样决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我说可惜哈，是非常可怜，甚至它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你看到没？在教会一样，在家庭一样，你的这个权柄的行使不是通过强权，是通过建立信任、建立关系是赢得的。这个跟这个政府的权柄或者警察或者 lawmaker law enforcement 这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特别是 husband 的权柄的阶级哈，或者Pastors and elders， 牧师跟长老，他们是这样行使权柄。OK， 这是 我给你圣经章节吧，在腓利门书，在讲到牧师了哈。腓利门书，你知道阿尼西姆这些？腓利门书第五章，那腓利门书第一章啊。腓利门书在希伯来书前面，他只有一章的内容，他在怎么样行使他作为一个牧者的权柄，我就稍微的读一下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这保罗讲的，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的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求什么呢？求就是为我在捆锁所生的阿尼西姆求你。这是写信给他的，写信给他的同工啊，就是这个仆人，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对待他。第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你看他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的工作不是说因为我使徒，我有这个权柄，所以你应该照着我这个方式做，一二三四五 give it to you do it no， 他的做事的方式是劝勉，是我给你觉得这件事情出于良心应该这样做，但是希望你听从我也是完全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勉强。这个是教会的长老非常非常需要做的事情，教会的牧师跟长老，他不是通过强权，而是通过劝勉。他做什么呢？他建立关系，建立信任。当然后面还有讲哈，他下放自己的权利啊，对他人有足够的尊重啊等等。我们就到第三点，第三点，教会的领袖就是叫做牧长、牧师跟长老。在圣经里面呢，有几个章节大家应该都熟悉，如果你们教会有过聘牧的话，当然这几个作为牧师跟长老他的 qualification 啊，我读完了以后我非常 frustrated， 为什么？我告诉你非常 frustrated 在哪一点，他基本上 qualification 在哪些章节？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大概就是长老跟执事他的 qualification 在哪里，再加上几个章节哈，一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牧者显现呀、什么之类，另外一个讲的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劝勉。大概圣经里面提到的牧师跟长老我能看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比较这一句那一句的那些章节，大的章节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牧师跟长老他的上帝给这个图画哈，叫做 shepherd， 叫做牧人 shepherd， 是吧？你知道什么 shepherd？ 叫做牧。中国其实也喜欢这个词哈，我就是在最早的时候，牧这个词是一个官呢、冀州牧刘备是吧？就讲到管这一片区的牧人，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挺牛的，反而美国人没有哈，没人叫 shepherd， 叫 pastor。但他做了一个工作，做什么呢？ Pastor 或者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叫他牧师或者长老，他做什么工作？他基本是 feed， 你像这个牧人，他把这些羊带到可以吃的地方，给他们喂给他们吃，对吧？ They feed them， they lead them， 他把他们带到某一个地方，他知道哪个地方有草吃，他知道该去哪里， lead them， feed them， protect them， 如果周围有狼有不同的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他会去防备这些羊群受到攻击。Basically, that's what they do. 三件事情 ,feed them, lead them, and protect them. 但是他通过什么样的事情来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读这段圣经比较，这段 qualification 的时候比较 frustrated。因为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牧师跟长老或者执事他的 qualification,基本提到的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好人。怎么意思呢？他做一个太太的丈夫，他要管理自己的家，他不醉酒，他在外面有好名声，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吧。这就是一个道德的操守的要求。而且执事跟牧师他的好像在这 qualification 上面区别也不大，就是要作为一个 这些方面的人。只有两个在作为长老，只有两件事情跟执事或者跟其他弟兄姐妹要求不一样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不是新来教会的，就是他需要在这个教会不能时间太短，或者他不能信主时间太短，这第一个。OK, that's easy. 第二个 ，able to teach， 一定要能教导他，能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牧者他的工作 feed and lead， 他需要对这些羊群有供应。如果他的供应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啊，个人生命的经验跟体验，来自于上帝的话，来自于上帝的智慧。牧师最后你的 expertise 就是这本书。如果我是一个牧者，我说我是一个牧者， I just don't know the Bible, my Bible, I'm done。 就像是一个医生，你就会跟病人讲昨天 Steeler 赢了什么球啊，你们关系很好啊，跟大家，你就不会开刀，你是个外科医生。 You should give up your license。 如果一个牧者他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话不仅是讲给别人听哈，他把上帝的话所带来的智慧能够侍奉到弟兄姐妹，或者叫做 feed them。 feed them 不是只是 OK 反正转着读嘛，都是上帝的话，我从那就是开始这样读。他没有办法让别人得到上帝的话，他生命得到滋养，他的家庭的他受到的难处，受到的挑战得到帮助，他面临的困难得到帮助。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不一定是在讲台上，在个人的辅导，在家庭的生活，在 Bible study, weekly Bible study, 如果这个长老或者牧师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办法按着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他如果没有办法把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带出来的话， That's a problem. 因为圣经里面对长老的要求真的不大，除了这些道德上的要求跟操守之外，他一个 competence, one able to teach, 不是这个人他有多少的 charisma, 或者他那个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或者他会怎么样，他就是把上帝的道能够分解给大家。现在一个单亲的妈妈到了你的家里面，或者有一个男孩跟女孩正在分手，或者一个孩子出现了一个问题，各种各样在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生命的问题，家里头要离婚啊，家里头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夫妻之间吵架，人家跑到你的家里面，你怎么办呢？你作为一个长老，呀，谁的夫妻不吵架呀？这过去就行了。You need to be fired if you say that, pastors and elders. You can't say that. 你应该用上帝的智慧把这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That's your job, pastors and elders.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的 able to teach。那提多书二章一节了，一章九节了，他不一定特别会讲啊，但是他一定要对圣经特别的熟悉。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对上帝的对教会的一个守望，叫 oversight， 这是另外一个词，在以弗所第二十章，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对这些人，他有一个叫做守望你的羊群，或者守护你的羊群 ，oversight， oversee， 那大概是讲到说，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的人。这个教会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是不是能够怎么样影响到以后教会的走向 the vision, the mission, the strategies， 这些东西也是教会 的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做 oversight。 所以第一个叫做 able to teach， 第二个叫做 oversight， 他最后达成什么目的呢，就是 lead, feed and protect。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作为教会的长不是长职和长老，他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再提两点我就去结束。那教会的执事是干什么呢？教会的执事在圣经里面按照使徒行传第六章，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在行政方面。比如说收钱啦、啊、比如说照顾孤儿寡妇啦、教会的灯啦、啊、教会的钱啦、啊、行政啊，跟别人之间的交通啊，网站的维护，很多的事情，只是让教会整个的工作可以叫做 more like administrative or operational， 就是在行政方面管理方面，这个是按照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教会的职事。他们教会的职事千万别觉得是三权分立在制衡长老的，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是跟外邦人一模一样，那个美国政府司法立法行政法，我们三权都分立，所以你干什么我都要拉我的一群人来 veto 你，然后你拉你的一群人来 veto 我，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干脆教会解散算了，因为我们跟世界没啥太大区别。That's not biblical。 按照圣经，它有它自己的 prescription， 圣经有自己的 权力的权力的分配跟权力的使用的方法，就刚才我讲的，教会的长老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但是他不是有这种 power of command， 他有 power of counsel， 他带领这个教会到有草吃的地方，给弟兄姐妹有供应。教会的执事呢，是来完成教会的整个的大的方向的一群人，在 operational 方面，在行政方面。最后一点提到教会的长老跟牧师，他其实做的工作，如果要总结一点的话，就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讲的，效法我。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上帝有亲近的关系， Follow me. Read the book I read. Do the prayer I pray. 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Let's do it together. 我教你怎么祷告。你不知道怎么属灵生命的长进， I'm going to teach you. 基本教会的领袖或者长老或者叫做牧师，他就是给教会的 example. I'm the example. 如果我对圣经的把握是这个，在这个 level， 你就在这儿，我在这儿，你就在这儿。教会的会众，他永远不会，他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高过他的领袖， never。如果高过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出问题的。这个领袖他会出现他的权力受到威胁啊，大家不太服从他，大家不愿意尊重他，等等，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应该离职或者怎么样？但是教会的长职，教会的长老牧长。他最后的一点啊，刚才我们讲到他要教导，他要这个大概就是告诉别人， I am the example basically， 你效法基督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在你们在选长老的时候，在以后要聘牧或者怎么样，你会看一件事情， basically 你会说他的生命，他对圣经的把握，他对人之间的关系，他对会众的爱，他对上帝的敬虔，他的这个 passion， Do I want to be like that guy？No, this is crazy. 当然你有自己的罪性啊，当然你不想成为圣洁，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人，他所反映的基督的形象，他一定是非常的 attractiv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t's attractive because he has Christ in there. 他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他虽然对人的生命好像有一定的威胁啊，耶稣来的时候大家不怒自威，但是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的这种爱compassion， 对人的教导，对人的这种 feed lead the protection， it's very very attractive， 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当你要选教会的长老，以后要聘教会的牧师，请教会的牧师，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成为我属灵的榜样。如果你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再去祷告，再去考察。 That's the keyword. That's the keyword. 当然你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马可福音第十章，他的生命的他的这个位置，因为长老这个位置或者牧师这个位置，他跟其他的会众位置还是有不一样，因为他被授权，对吧，他被授权在教会做带领的工作，他要 make some decisions。 他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愿意为弟兄姐妹舍己？没有人要求他，他是第一个来教会，总是最后一个走，因为他在人的身上花时间，他在教会里面花时间，没有人给他打卡的话，你在这边来时间长了，我就多给你工资或者什么之类的。No， 他是为了他自己权力的欲望吗？我见过有人了，我见过真的有牧师哈，真的 I was so so disappointed。这牧师怎么样？他是在外面，反正。中年了嘛，中年的他的事业也达到一定地步了，外面也没人听他，他是一个小管理层的一个人，也就15个20个啊，他在教会里面一讲啊什么，他那么多人听他，那感觉不一样啊，大家说哎呀牧师呀、啊、长老你讲得很好啊，感觉真的不一样。他的最后他愿意出来侍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他要建人设，他喜欢这种感觉，他喜欢被别人捧着，他喜欢被别人尊重。我最后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纳任何的批评，我来就是为了想要赚你的点赞嘛。你现在告诉我你的例子讲的不好，你领带打的不对，你今天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你来讲，那奶奶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接纳任何的批评， 结果大家慢慢发现他其实做牧师出来他的动机和目的是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作为长老跟牧师啊，是不是耶稣这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形象，他说我来不是来被人侍奉，乃是来侍奉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It's a calling. Tha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calling. 这非常非常美丽的，或者叫做非常荣美的呼召，因为他 call the people to follow him. 耶稣呼召这些人能够来侍奉他。教会在家庭在政府他已经不被别人所看重，虽然他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组织，这是 constitute 或者 institute， 这个组织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弟兄姐妹，它能反映这个社会所完全没有办法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边里面的权力的架构，种族之间的问题这种 forgiveness， 这种互相的接纳，这些东西在这个社会基本就没有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只有在教会上帝给的这个组织里都能够反映出来。但是现在教会不被大家所看重，大家觉得啊，你们就是乌合之众啊，无所谓啊，不要需要有教会啊，自己按照自己的感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That's so sad, so sad. 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耶稣的身体是一个非常非常荣美的身体，他应该对这个周围的社区，对周围的人有吸引力的。If we are not doing it, we are doing such a bad job. 你们教会现在还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但是那个牧师跟长老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I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如果这个教会出现了 chaos, the buck stops here. 我是要负总责的，因为他要 take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所以上帝对待教会的不对，对待权柄他大概的态度，我就全都扔到你面前了，一大堆的东西大概是讲到说有几个原则，顺服的原则，授权的原则，牺牲的原则，然后讲到教会全部的行使，在教会里面的行使是 the power of counsel, the power of command, 那他做了一些的事情是要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 earned, 然后他怎么样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跟尊重，行使这样的原则呢？ able to teach,这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我觉得基本的话都不用讲了。 able to teach 他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反映他 teach 的内容，还有就是 oversight, 巴不得 GFCC 这个教会有一天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给我们的话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完全不是人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人的意志所能够想象的。因为这些外邦人他们有自己尊王要得到尊重，他们有大权超权来掌管他的百姓。天父，让你的教会不成为这个样子，让你的教会成为真理可以得到彰显，生命可以得到壮望，福音得到广传的地方。天父，当别人进到你的教会当中，他们看见基督耶稣的同在，看见我们对你的 passion, 看见我们对你执着的爱，看见我们对灵魂的这种关心，这种关切。天父，兴起你的仆人来，在这个教会，在各地的教会，在破口上能够站立得住，为教会用膝盖来祷告，为教会用属灵的话借着你的灵来征战。天父，给我们这样的人，给我们这样的人，在家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丈夫，在政府当中给我们这样的领袖。天父，帮助你自己的国度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拓展，你的名得到该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